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弘一法师跟南师傅老师。好，大家请坐下。
谢谢，你轻松的，你做眼睛轻松的，轻松的。
咱就说蓝老师啊，在座的法师啊。在座的佛友，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很荣幸，很难得能够请到蓝基佑蓝教授来到我们菲律讲堂，做这一个专题演讲，提到蓝教授、蓝老师哈，那在台湾。佛教的学术界、文化界鼎鼎什么大名啊，非常大名。如果在台湾佛教的学术研究还不知道有一个蓝教授的话呢，那表示他是外行。蓝教授确实刚刚见面的时候，我还说他对台湾佛教的学术界贡献很大，贡献很大。国际的佛教学术界在汉文系的系统也是一样啊，而且我觉得最近这几年来呢，他协助台南妙心寺传道法师在那边编辑了一些功绩书啊，像《中华佛教百科全书》啊，还更难得的是编辑了一套《应顺礼成佛教词典》，对吧？一切经，
不是外，
一切经，
台湾佛教词典，
各自分台湾佛教词典六个字，台湾佛教词典啊，这些书我都买了啊，我都请过了，真的是要常常用啊，常常用的一些资料非常好啊，非常好，我蛮久，这个在传道老师那个台南妙心寺那个告别式的时候，还见到蓝老师呢。啊，早期的时候，非常早，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就认识蓝老师了。啊，还受到他的照顾，啊，受到他的照顾，确实是如此哦。那么今天蓝老师啊，特别拨空啊，为我们做的这个专题啊。就是《般若心经》五段及构义的这个义理说明啊，义理说明，宝贵的时间我们都给谭老师啊，大家也在互动的时候把握这个机会来互动啊，我就简单介绍这里哈。这个谭老师，你这贵对这贵对，已经工作多年了
哈，
哇，在很多大学教书啊，这大家大部分都对你都认识了哈。好，谢谢谭老师，
谢谢。谢谢弘一师父。在中国佛教，中国佛教的传播史里面呢，那从唐代以后，唐末以后到现在，其实真正整体。认识印度佛教的师父不多，但是开宗立派的师父很多。 开宗立派的师父就是各有各的学术佛学跟修行专长，但是整体全面的把握印度佛教，就是这印度佛教的那个主轴是什么，那它的那个分流是什么，这样整体把握的非常严谨的，是从宋代以后到现在，到民国初，民国二三十年，其实还不太找得到一个让我们心悦诚服的人。我想大家都知道我要讲印顺法师。那么印顺法师，所以我在导师去世的时候，我写的时候玄奘以后一人而已。那一人而已不是说没有其他的重要的师父，当然很多，但是其他的重要的师父都是开宗立派，在各个佛法的领域里面，一部分这样有自己的独特的体验的心灵，然后开宗立派，整体认识印度佛法的，我找不到一个，玄奘以后找不到一个比印顺法师那个深度跟广度更够水准的。所以我说玄奘以后一人而已啊，因为说明不是当初的说明不是很那个清楚，所以那个引起教界很多反弹，包括佛光山的星云大师，我倒特别写了一篇文章的反驳，我说这个那个其实星云法师对我是严格讲是有恩的，很有恩的。我那个我到日本去逛了一年了，可以了解一些那个国际佛教的情况，是星云法师提供的啊，所以还有很多很多事情。那么但是意见不太一致，是因为我没有讲清楚我自己。我现在讲的是印顺法师这么伟大，在台湾谁最先把他好像那个的重要性提出来，弘印法师。这那个就是当然有一当时慢慢看到的人也有一些人了，但是真正比较走前锋路线，把印顺法师的那个真正的杰出或者贡献或者学术内涵整个揭发出来，告诉台湾的佛教界的群众，包括佛学界的群众，我想那个弘印法师在这方面没有话讲，是没有话讲。那个我私在出家众里面跟传道法师，台南传道法师比较熟，传道法师常常提到弘印法师，他们那个时候同一辈的。那么真正讲起来，弘印法师在这一方面，包括我都看了很多传道法师那个介绍推荐弘印不是那个看到弘印法师推荐印顺导师的那个一些思想著作，我就这样加深了我对印顺法师的印象，然后当然也花一点时间去探讨印顺法师的思想啊。所以严格讲，我也应该谢谢那个弘印法师，这个在这方面确实他有开拓那个导引的真正的这种功劳啊，这大家都很清楚的啊。我曾经杜撰了几个名词，一个名词叫印顺学，就是印顺法师去世以后，那么整体研究印顺法师的思想的学问，我跟他取个名字叫印顺学，把它揭示到提到这个整个那个佛教史领域里面，把它当作一种那个专有名词。这不是说对导师不恭敬，而是把它从人间的敬仰眷顾的这个心，把它抬高到整个历史层面来。那我说有一个名词叫做印顺学，那台湾那个有几个区块，有佛教界有几个区块专门研究以弘扬印顺法师的思想为基础的，我用这个印顺学这个概念，把它叫做印顺学派，这也是我杜撰的。但慢慢开始有人用了，那在那个昭惠法师那边开始都在用啊。那么那个也有人申请国科会，就印顺学派的研究，那个台南邱敏杰教授，那他就用这种名词啊。我觉得那个其实那个弘印法师他等于是印顺学派人的一员大将啊。那当然印顺导师的最后的直系的传人，像那个后观师父啊，我想大家都很了解， 那个，我听那个李良雄李小姐讲说，这边有一红那个后光法师的那个大智度人的那个书在送人上，
对，
哦，了不起，了不起。那么注解的书可以注解到像后光法师注解大智度人是了不起的。我如果我来编大藏经，这部书可以入藏，就是大智度人中国外国包括法国的拉莫特。那个他翻译成法文，但是那个真正注解这么详细，恐怕后光法师这本书是很重要的一本书，所以现在恐怕慢慢引起学术界的那个响应啊，所以这个都是所谓的我心目中的所谓的印顺学派，印顺学派在台湾慢慢在很扎根，整个从印度正统佛学主流佛学慢慢把佛教佛陀的真经演练出来这样。那么那个大家我想都比我更清楚，那慧瑞讲堂福严金色还有妙云南若寺印顺法师他在台湾的三个大的道场好像就主要是三个吧那么那个尤其现在那个慧瑞讲堂由黄燕师父在主持啊，我想这个是非常得其所在，非常印顺法师的思想会有很大的发挥的空间啊。我今天来讲这个题目啊，这个题目其实按照道理来这边不必讲心经，为什么？心经大家都很熟嘛，而且很多人早晚课诵都在课诵心经，为什么那么流行？因为它很短，大家觉得不会浪费时间嘛。那么如果说你一诵《金刚经》还稍微好一点，5000多个字，这个才200多个字，那么很多人对心经文字非常熟，非常熟，但是我个人的理解啊，其实心经的意理是很深，不太容易懂。所以有很多我在这10年来，从佛光大学退休有将近10年，退休以后我开始转换我的那个佛学研究跑道，我从佛学学术研究这个区块转到那个信仰区块进来，所以我大概都在讲推广大乘佛法，我个人喜欢大乘啊。那么讲心经的机会很多，那真的有不少机会啊，是私下一些企业界的朋友，或是上市公司的或什么，私下找我去当家教。家教讲什么？讲心经，因为他说一天到晚念搞不清楚心经是讲什么啊，讲什么？他连设计事工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类似这样。所以这个我对般若系统的经典有一种感情，当然主要是对大圣有感情。我想印顺老师也讲过一句话：佛法的核心在大圣，因为大圣涵盖小圣。我想大家都知道，导师对原始佛教，用现在的话叫大小乘，当然，那么大小乘大师都平等视之的，平等。但是他说，那个声闻圣的原理在大圣里面也包含在里面，而密教，它是从大圣延伸出去的，所以印度的三个系统，声闻圣不要讲小圣好了。讲这有意思，声闻圣、大圣，然后到大圣显教，然后到了密教，这三个系统其实核心是大圣佛教。那么大圣佛教的那个核心是般若经，这导师讲的，我想学术界都会承认的，都会承认。那般若经的那个核心在哪里？那个导师说心经。那我个人觉得，那个当然是讲心经的时候，导师这样讲，但是他的意思应该是，如果要讲《金刚经》，也应该也算没有问题的。就《金刚经》《心经》，为什么呢？那个《心经》讲太浓缩了，所以有时候六波罗蜜它只是专门着重在般若波罗蜜，那其他的那个五个波罗蜜，它有时候讲的比较少。那《金刚经》多少总是稍微扩充了一点。所以这两个经合起来大概是所有般若经的核心。那般若经的核心既然在这里，那等于是全部佛法的核心，它没有荒废小乘，没有荒废那个。所以严格讲起来，心经、金刚经如果弄清楚了，抓住它的意思了，大概对整个大乘佛法它有很基础性的主轴性的把握。 那么把握了大乘佛法以后，再来看往后延伸的密教跟往前那个根源式的那个圣文圣的佛法，应该很清楚，应该很清楚。圣文圣是有所不足的，所以他才有大乘产生。那么那个那个大乘是不是有所不足才产生密教？只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有所不足，在实践上面有所不足，实践上面。那么另外一种说法是他提出了，就是导师这样讲的，他认为那个在大乘里面的几个系统，那么密教延伸的那个根据的是增长维新系统，所以这个有点提出就不太好，很可能走偏了，可能走偏了，啊，这样。那么这个等一下我们再交代，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般若经的地位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讲过，就大家很，尤其是常常到佛教界走动的朋友们，那么《心经》的意义应该或多或少都懂一点。那我为什么又来选这个《心经》来讲呢？主要我是从我这几年的体会，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另外的角度可以很快的帮助你了解说《心经》大概是什么。那么从这个角度方面，还有从实践层面，还有我这几年所提倡的，就是看佛法要从见修行果四个概念来掌握，这是信徒信仰式的佛法，我觉得这样来把握很快，所以我想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当然也请那个黄岩师傅还有其他专家指教。我们的老朋友建德兄我们林教授也在这边，在慈济的林教授，他也是应顺学的非常重要的研究者，也很杰出。啊，是，那大家都很认识他。先提出就是四种佛教徒，我观察是佛教界目前的海峡两岸的佛教界，我认为佛教徒有四类。这样的方法当然为什么你人会说你为什么不根据一般最常见的，像现在台湾广论班这么流行，广论班大家都知道了，日常法师的广论班，就里人有机店，上完课又可以买一点有机东西，他们非常强调三世道，就下世道、中世道、上世道，这样那把佛教徒分成三类。但是我觉得下世道前面还有一个，就是好像是下世道又好像不太像下士道，我认为这样的佛教徒最多。什么叫这一类的？我把它第一类的佛教徒叫初级接触佛教，然后人家问你说你为什么信佛教？那么没有，我不晓得师父叫我，弘一法师叫我信的。那你为什么念佛？因为我师父叫我念的。那你为什么念佛？为什么信佛教？因为求平安，求。所以生活上的小确幸，那个是新名词，就希望让就幸福指数提高嘛，消灾延寿嘛，就这样啊。所以这里很多，然后问他说那你每天会做早晚课？他说有，也许早课也许晚课。那目标是什么？就希望这个叫求平安，求发财，或者是幸福指数提高，这样。那问他说来生怎么样？那个他说我也不晓得来生，我不太求来生，这样。所以这种用学术术语叫做现世效应，求今生我的生活水平能够提高，然后离苦得乐，本来很痛苦灾难可以消除，本来没有痛苦希望那个赚钱赚更多一点，就类似这样。其实这样的人很多，我在台北固定，我现在一个礼拜有五六门课啊，那多半都在社会上，除了法鼓山是我是那边专任的教员以外，那么另外在社会上做很多都是那些那个社会人士啊，除了还有德贵我们有一班那个我们老朋友在那，那一般其他的呢很多很多社会上的那些那个对佛教有兴趣而要我去讲的那些社会人士啊，我问他们说。那你们那个是不是将来要有没有祈求涅槃啊？祈求成佛啊？祈求什么？他说不，那不。那我说你信这干什么？他说我希望来生像今生这么有钱，然后当然就或者来生也嫁给我老公，或者来生就好像很多人都这样。 所以这个也许大家常跑佛教界，你会觉得也许这样不太够，不太够。但是我想我们不必排斥这种佛教，佛教徒本来就是有很多种类型嘛。我觉得这种类型有很多。那么我说你有没有上早晚课？有很多人有，他还诵《金刚经》、诵《心经》啊什么，但意思不太懂。但是那个甚至有些拜地藏经的，或者经忏法会，他都去参加。他主要就是求平安，求幸福，就是快乐这样的。那至于来生，他不太知道。我把这种人，我觉得很多。这种人呢、啊，这种信徒，我认为是第一类的。第一类，第二类是除了这个以外，就是以前我们念成佛之道的所谓人天是五圣共法，人天就是下士道，下士道，他不求解脱的，不求解脱，但是开始照顾到来生了，照顾到来生。于是来生有两种，一种是要出离三界，就是要解脱轮回，证得涅槃，那或者是往生净土，这是理想比较高的。另外有一种就是我来生希望比今生更好，这样就好，所以增上生心嘛，增上心。那么就那来生还是在那个轮回圈里面转，但是希望来生好一点。那这个也有人这样，但是开始注意到来生，这个就表示他比第一类的佛教徒稍微进步一点点，看得更深一点，更深一点。第三类就是声闻圣的佛教徒，现在南传，专门求自我解脱，所以证得涅槃果的，证得涅槃果要超越三界。第四类就是觉得只有这样不够，就是那个自利利他的，自利利他。所以自利利他就是我们讲的大乘佛教徒。那么大乘佛教徒，我就是我们今天讲《心经》的非常重要的那个相关的那个属性的啊。所以这个四类佛教徒，每一类有每一类的法门。很简单，你说我要求来生比今生更好，在那个印顺法师的《成佛之道》里面有人五圣共法里面有讲到了，他有方法的。你要会布施，就行善，然后要持戒，行为标准要守一定的标准，然后有一点点禅定经验，就这样，就心要稍微做一点训练。这样的话，那发愿，那来生就有来生的效果。我想这方面佛经里面有很多，尤其是那个南传佛教界的那个经典里面常常提到这个，就是我今生修行，但修行是为了来生比今生更好的。那么那种的那个这样的情形，或者是我只求今生生活那个受到庇佑的，受到护法神、受到佛菩萨庇佑的，啊，这也是一种。所以这种也好，或者求来生也好，或者是第三种那个专门求解脱道的、证得涅槃果的。那也好，或者第四种的那个成佛之道也好，我要讲的是，每一种佛教徒，他必须要修行每一种法门，每一种法门，他一定有修行方法，一定有修行方法，浅深不等。一个修行方法出来，一定有它背后的原理。譬如说为什么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陀佛有道理，有原理的。这原理记载是什么地方？我想到是净土三经，无量寿经啊，阿弥陀经，或是观无量寿经，这样它里面有记载，所以有道理的。一个实践这种法门的修行的人，我们希望他要成为比较合格的佛教徒的话，也不能这样想，这样就有点歧视。就是我们希望他，如果说这个道理把握的比较基本道理把握就好，原则道理把握就好。就是说你念佛为什么要念佛？为什么晓得为什么我要念佛？那么我修人天圣，我人天圣要修要布施，要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什么？那为什么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这个有道理。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就经典里面讲圣言量，说我如果这样来生就比较好。换句话说，我这样做，它经典里面有记载，有理论， 这个理论依据有些是古代论师的一种推演，有些是佛经佛陀讲的。那有这个基础以后，那么你根据这个去修行，于是你现在的修行你就不是盲修瞎练了，因为你知道这个原理，所以对这个原理了解，这叫见，这叫见，就是站在我们佛教徒的立场，你修一种法门要有对这种法门的基本认知，这是我希望所有佛教徒都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是最好，是最好。当然没有也不得已嘛，因缘不具足嘛，这叫见。那见怎么样修呢？从见里面呢，你就知道他的思想依据在哪里。我这样修，我念佛，念佛的这个修的思想依据从哪里来的？他佛经里面有记载。你尽可能去找佛经来看，如果看不懂，找师父解释，或者有机会去看听听相关的经典，那听师父开示。那么开示完了以后，你就知道说，我这样念是根据什么经，或者是根据什么道理。所以这个，于是，所以我要怎么修才是正确的？所以修有修的内容，而修的内容就在见里面，就是你对这个经典的思想依据里面，这个都不要花太多时间。就是你我大家，我不是说让大家所有全部都是成为佛教学者，而是说你对一个法门的理解，那个要一定要把握到这四个层次啊，四个层次，一个是基本原理这见，一个是那个修大概怎么修，比如念佛要怎么念，念。那比如说你走印光法师的路子，印光在民国初年的印光大师净土宗的大师，他就讲要信愿行嘛，就中国传统净土宗的那个规矩，要信，要愿，要行，要发愿什么？他有基本内涵，基本内涵。那只要讲下去修，然后行跟修为什么我把它拆开呢？主要有两个意义。本来修行就是实践嘛。佛教的动态的实践，那么修行本来是一回事，但是我从六婆罗蜜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它其实分成两部分。六婆罗蜜我们平常都知道，修福修慧，修福修慧，慧是修般若，修福是修布施持戒忍辱，这几个那个德目，这几个德目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布施持戒忍辱它是人际关系的，它不是躲在家里修的。但是禅定波罗蜜跟波若波罗蜜，你证悟自己的证悟是在家里修，你可以躲在山洞里面修，你可以闭在住茅棚修。所以一个比较属于静态的，譬如说我现在修一种法，修一种法，那等一下我们会简单介绍一下那个修心经的这个法，就证悟的这个法。那这个法譬如说怎么修，那我如果在家里修，每天固定说要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两个钟头，这个中间这个是数科的修行，我当然对见修行我也了解，那么这是内在的，这就是修，我把它放在修这个领域。行就是说我修了一阵子，比如说我曾经修过一个在几年修过一个法，我觉得这个心很定了，大概老婆再怎么样念我都不会生气了。我老婆在那里啊那么我大概觉得没有，就有半年左右，大概觉得自己应该大概是没问题啊。结果没有想到有一次我太太大概几个动作跟态度跟讲话，忽然间刺激到我内心的一个我没有观察到的盲点，我整个爆发开始，暴怒暴怒。我后来想想，我怎么会这样呢？修了这么久了，持咒持那么久，对不起，我跟印老不一样的是，印老是不持咒的，那么我是也修一点密教，那么就怎么会这样呢？于是我就知道，一个内修的人，你自己觉得功夫差不多到一定的程度，其实是要接受考验。接受什么考验？人际关系的考验，动态的考验，去做社会事业的考验。做社会事业的时候，你在做的过程里面看看人家对你的刺激你反应怎么样， 真正八风吹不动吗？有很多人觉得说我八风吹不动了，为什么他那个时候八风吹不动？因为没有风在吹。真的是这样，我八风吹不动了，因为没有风。等一下冷气开大一点，风一大，我开始喉咙就开始有问题了，八风就开始动了。所以八风大家知道，就力衰毁誉称疾苦乐，就是外在的一些对你的那个褒或者贬，那种种那个外在的刺激，外在的刺激有时候是捧吹捧，有时候是那个贬义。你碰到吹捧，碰到贬义，那心是不是如如不动？你本来都没，只是在想象的，用观想的方法在家里修的时候，我觉得大概没问题了，我没问题了。结果没想到，砰一下，整个暴露。所以那个行的意思，就是你内修的成果要拿去外在接受考验，要不然你不晓得你自己功夫到什么程度。另外一种行，就是刚才讲的那六波罗蜜人，布施持戒忍辱，这是人际关系的。你怎么样布施到说我不介怀，我不介三轮体空，我完全死者受者什么什么的，但是忽然间那个一个普通的那个对象来了，跟林志玲来了，我就先给林志玲，哎，这就怪怪的。或者刘德华来了，先给刘德华，哎，这怪怪的。你为什么这样分别？所以那个时候就知道了，还是有分别。那这个时候的行啊，是怎么样那个那修平等心也好，修到三轮体空也好，哎，有时候还是挺。比如说明明这个家伙我帮助他好几次，每次都是我用了很大的力气帮助他，给他很多钱，给他很多的，结果下一次碰到我的时候，他没有对我敬礼，或者没有对我微笑，没有对我表示他很感激我，哎，心里就不舒服了。哎，这个就是行。你透过这个人际关系的刺激呀，你知道到底你功夫到了没有。所以修跟行啊，我是这样来的，一方面也是行，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在外面去做修六波罗蜜的时候，有些波罗蜜必须要是人际关系，那也是行。另外一种是内在内修行为的外在考验，所以我把修跟行分开了。另外果是什么？果大家都知道是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最彻底的觉悟，也就是成佛的觉悟，叫阿耨多罗三藐，无上正遍智或者无上正等正觉。那这样的，那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将来修大乘法就是要成佛嘛，修小乘法就是将来要证得阿罗汉果嘛，要超越三界证得涅槃嘛，啊，是这样的。但是要证得涅槃，也许时间快一点，证得成果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很久的事情啊。一生又一世，生一世又一世，好久好久的事情。那这中间都没有果吗？不是，有的。我常常举这个天台宗的中国隋朝的时候，天台宗的智者大师，他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师父慧智法叫他送法华经了，就送，很惊奇的送到药王菩萨品的药王本师品的时候，他忽然间，我取一个名字叫做瞬间情境转换，就送。四名真精进，四名真法供养如来，就到这句话的砰一下，整个情景变了。变了以后，他看到什么？他看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说法，然后他师父慧智法师在旁边听法。这个境界当然有一点像现在的视讯教学，也这样比不太好。不过他这个整个瞬间情景转换，这个情景转换到底？那个这样是不是印证了那个智者大师怎么样呢？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果位，但是至少他修行的在凡夫阶段的这个修行，他得到一些印证，他知道人间情境跟超人间情境的打通啊，其实是有可以打通的，或者信心或者什么什么是可以打通的，他至少打通了。所以这些虽然说智者大师到最后去世的时候，弟子问他说：“师父，到底你那个到六根清净位没有？到六根清净位就证得初地菩萨了。”那他说没有，他原教无品位，他们天台宗一套很复杂的那个修行体系啊。他说他的意思是还没有证得出果啊，还没有证得初地，表示他还不是佛家界的圣人。 还没证悟。但是虽然这样，他凡夫位里面，譬如说平常入定的时候，经常他定学功夫很好嘛。另外，他看到那个送药王菩萨比那个时候二十几岁有这个经验，我觉得这是也算是成果，修行的成果。但是修行的成果就是凡夫皆会有，凡夫皆一个次第一个次第上去，那个到正果以后，正空性像《心经》里面讲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就是照见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以后，你就进一个位置了，这个境界不一样。那以后有就从初地、二地、三地一直上去。那小乘佛教有初果、二果到四果，那当然再细分也可以细分。我的意思就是在成佛或者证阿罗汉以前，其实有非常多的果位阶段，非常多的果位阶段。但是果位阶段，我把它叫做阶段性的果位，或者是说进阶式的果位，它不是终极性的。证得阿罗汉，或者是小乘佛教认为是终极性，到了。到此，可以毕业拿到博士学位，好像有点像，或者是大乘佛教成佛，是这个。但是这个证得终极性的果位以前，它其实有很多阶段性的成果。我们大家如果是有念佛或者持咒的经验的人，像这种我都觉得是个小那个是成果。比如说念咒、持咒或者念佛。哎，念的时候忽然间好像就感觉整个好像进入定境一样。当然有时候出现一次，第二次就没有了，从此就没有了。但是那个也是个阶段性的果位，会增加你的信心。念咒语有时候念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嘴巴这边有一种磁场，好像一种那个能量场在这里。还有有一种情形就是，本来你以为我要上班嘛，念三圈就好了。开头练习的时候念108颗的念珠，念三圈，念完了以后就觉得，开头学习的时候会觉得念一圈就觉得哇要不要完，还没有完，就不耐烦。但是很奇怪，如果说慢慢进步，你会觉得有时候念到三圈你会觉得不够，你会想继续念下去。我想这种都是阶段性的。凡夫皆为阶段性的那个修行的成果，当然小成果不算什么，不过它都可以激励你的信心啊。所以我的果位的意思，渐修行果，这果是有阶段性的，或者叫做进阶性的，或者叫做终极性的，这两大类，阶段性就进阶性啊。那么大概我认为渐修行果这四个概念，如果掌握住。那么我们来学佛，我们来听师父开示，会比较清楚。师父如果教我们一个法门，或者师父在讲一个道理、一个理据、一个理论系统，我们会要求说，如果根据这个理论系统要怎么修，或者行，果位是什么？这样会这样想。那如果说现在到藏传佛教去，台北好多藏传佛教。那么，那个你去跟他修的时候，你最起码会问他说，这个为什么要教我们要这样做，要这样做？那这样做要干什么？会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这个都为什么要回答为什么？还有这样做的原理来源，你根据什么？思想依据，这些就是见。就是你一个佛教徒，如果说要修一个法门，你它的原理把握住了。但不必太深，基本原理把握住，然后方法对了，那阶段性的果应该信心够，应该就越来越稳定，越来越稳定。我讲渐修行果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样费了很多时间，不好意思。好，我们来看看，我把那《心经》分成五段，《心经》我比较那个印顺法师的那个《心经》的讲记啊。他说《心经》其实不是一部经，它是《般若经》的片段的摘录。我比较接受这样片段的摘录。这印度人应该不是中国，我有一个美国朋友，他的太太在印第安纳大学研究佛学，他认为《心经》是中国人做的。那个我想这个我不太能够承认啊。那么因为这个《心经》，我们在《般若经》里面，我们晓得大圣经很多很多， 最早出现的大规模的大圣经就般若经，就简单的讲就是这个经典的名称，它有般若波罗蜜多这一类的经典，比如摩诃般若波罗波罗蜜多，小品般若波罗蜜多啊，那或是大品就是摩诃了，然后或者到最后玄奘把它整个编辑成一套大丛书，叫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这个是最完整的。那这最完整的要几百万字，那几百万字它分成很多类啊，很多类里面呢，我们从里面呢，尤其是早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早期的，好多句子都跟现在我们看的心经是一样的。什么色即是空，色不异空，这些都有。四大神咒，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这些都有。这里面好多句子，其实在般若经里面，这一段或者另外一段或者另外都可以找到那个经典的出处，都类型都那个语句都一样的。所以很可能啊，是印度的修行者，他把般若，因为般若经太重要了，他把般若经，代表般若经的那个最重要的义理的句子，把它这边找一句出来，那边找一句出来，那边找一句出来，那这样编成一套书，编成一部经，这个不算违背佛法。大家知道，学术界认为所有佛经最早出现的第一部佛经啊，是小乘佛教的，就是南传佛教的，叫苏达尼巴达，就是叫做经籍。这经籍就是格言类的，也类分类的格言集嘛，分类的格言集，所以它是一段一段的，一段一段的，所以一段一段把佛法摘录出来给信徒训练，这不算不对的，是可以的啊。所以心经可能也是这一类，但是第一句话，我觉得是编辑这个心经的人。第一句话，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文殊，他创作出来的。为什么呢？这个他为什么他用观自在菩萨来做那个第一段的主角？我觉得，因为观自在菩萨在那个时候的印度已经很风行了，大家都知道观自在菩萨。事实上，观自在菩萨其实跟般若经的关系很浅，你去把大般若经从头翻到尾，好像没，我印象里面好像没有。比较关系比较密切的是那个舍利子、须菩提、第四天天界的，不是人，第四天就四体欢音，还有阿难恐怕也是。但这几个是非常热门，在般若经里面经常出现的。但是观自在菩萨，我印象里面我大概很粗略的翻过那个般若经，好像没看过观自在菩萨出现。观自在菩萨在什么地方出现？在解深密经有，还有在其他，当然法华经是他的最早的那个出处，普门品呢，大家那个最早的出处。那么在般若经里面，其实他跟般若经的关系不深，但是没有关系。任何人他要成为初地菩萨以上的登地菩萨的话，一定要证的修般若波罗蜜，三世诸佛皆依般若波罗蜜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三世诸佛都这样，菩萨也一样。菩萨没有修般若波罗蜜，那么就不能证得那个相应的果。这般若波罗蜜一定要修，一定要修。不管是你在什么佛的指导之下啊，就是这样的。所以那个大概是这个编辑观自在心经的人，他可能在印度的一个祖师，他可能用观自在菩萨，大家比较了解嘛，用他做例子来做第一段，叫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无蕴皆空。这的话做一个完整的实例，先举一个大家都认识的菩萨，他修般若波罗蜜多，最后那个照见无蕴皆空，那个整个句子就是你要证，要度一切苦厄，要照见无蕴皆空，这个都是果。然后你要就要修，修什么？修般若波罗蜜。修般若波罗蜜就可以照见无蕴皆空得果，这个就是见的初型，粗略的一个型。 所以这句话有一点点展示说一种见或者跟果跟修的关系。这当然这里面行还没有展示出来，不过大概见就原理的把握，你对原理的把握，然后接着你怎么样修，然后接着得到什么果位。哦，这个这句话具体而为，请大家注意，具体而为，它不清楚，具体而为展现一个实力，就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他证悟了。证悟要干什么呢？我们常常碰到，我去一般社会人士里面跟他们讲的是，他们最常问的就是，你们修般若波罗蜜多，修这个什么要干什么？你们涅槃要干什么？都这样问，这个很实际的，就你的目标是什么？目标是什么？你要讲，要告诉他我们佛教的目标是什么？是这样的。然后所以第一句话其实是一个实例，这个实例呀，除了展示具体而为的见修行果，就是你一定要懂得要证悟，要照见无余金刚，要修般若波罗蜜嘛，而这个就是见，你要有见，然后你要实际去修行深般若波罗蜜。他是一观自在菩萨，当然位阶这个讲这几个话的时候，有一点像一个观自在菩萨刚刚开始正登地的时候，正入初地的时候，按照道理，实际上的观世音菩萨，他是八地菩萨也好，是正法明如来或那个重新回来也好，都不需要修这个，因为八地菩萨以上叫做无相无功用行，到八地菩萨以上的有这种阶位的人在修行，他不需要说我这招要怎么打，比如我降龙十八掌这第一招怎么打是不需要的，他说就怎么样来怎么样去，很自然的就反应。所以如果是真正是那位观世音菩萨，那位观自在菩萨的话，大概那个也不是他的现化，而是他最初证悟初地的时候的状况。所以有人说这个观自在菩萨，其实像印顺法师也这么讲，说不一定是那个观世音菩萨，那如果是的话，就是描写他第一次证悟五蕴皆空的时候的那个状况，大概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是先给大家做了解。那么这个是整个一个第一句话的实况，它展现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就是修要证悟空性，证悟空性以后就可以度一切苦厄。信佛教主要就是四圣谛的第一个圣谛是苦嘛，苦其灭，它要除苦，南传佛教也是要除苦，要断烦恼要除苦，然后大乘佛教要那般若波罗蜜多照见空性，然后来除苦，然后这个有这样的效用，然后你要实际上去修，当然有浅有深，所以在这个地方是深，就行深般若波罗蜜，要实践。那另外你要知道说，依据般若波罗蜜多，等一下我们再介绍，依据般若波罗蜜多，你可以是证悟空性，所以这个就是见。所以这个具体而为的见修行果的展示，在第一句话里面凸显出来啊。那这里面比较麻烦的是照见五蕴皆空的空，时间没问题了啊，好，因为现在还没讲到一半，所以我有点着急。空非常难理解，我想大家听黄英师傅还有其他老师恐怕讲很多了，我想我也许再重复一些，或者是用我的理解来跟大家讲。第一个空的意思是什么？照见无蕴皆空，无蕴是这个我们生命结构体是色法受想行识，就是生理结构跟心理结构的组合，那么这个心理这组合的五种元素就无蕴，那无蕴组合成的这个生命主体是空相，那么那个五蕴的那个本身也是空相，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我另外有一张上面都有，我就不做解释，因为这些解释解释没时间。那么所以第一个照见五蕴皆空的空的意思，它其实就无相，无相在那个无相就是个相， 相它是虚妄的。后来的那个唯识学派，他把这个相认为叫做虚，那个一切相，一切有主体，你认为有主体的东西都叫做虚妄分别。这虚妄分别是心的虚妄分别。所以用另外一个比较浅显的话，就是这些相是幻现。幻现就是它是不是那么让像你的感官以为它是有实体性的在那里的那个相，它没有实体性，没有实体性。这就是印顺法师常常讲的没有自信，这不是独存的，是就是几种那个在那三种，就是它的相是这样，因为这样说它是幻象，虚妄也好，妄象也好，幻象也好，就它是变化不居的，你掌握不到，它没有主体性，它不是永恒不变，它随时空变化它会转换，随因缘变化它会转换，所以你以为它的相是这样，其实不一定。你们觉得说哇林志玲很漂亮，结果晚上说有一天跟她结婚的时候发现她会打呼噜会流口水，这就是相你掌握的不周全。你看到她的相上是最漂亮的，那么像我年轻的时候 有一个东海大学的同学介绍，我说蓝媳妇年轻，蓝媳妇呢长得还不错，不过右边比较好，左边不行。哎，他观察入微，他已经不同的面相，知道要看一个人美不美，他是有角度不同而有差异。这个快接近那个相的虚妄性，相的虚妄性。所以那另外一个就是你修般若波罗蜜多，一切心脉叫做无分别智，无分别智证悟了以后，根本智证真如，证悟空性以后，你会。观照的所缘境，你观照的对象，那对象怎么就是空掉了？空掉了。但事实上，它当然还幻象还是存在，但是你的所缘境里面是空掉了。这在有一本书叫《变法法性论》，这民国初年那个法身法师翻的，印顺法师有讲解，导师的那个有讲解。这里面讲六相不现，什么叫六相不现？这一切简单讲，一切相不现，一切相不现。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没有能所，就是进入那个心态的，进入那个境界的时候，你主体跟客体这样的分别，像我现在讲，我都知道我在讲，别人在听，这就有能所了，有主体，能不能的能，所以的所，那么能就是主体，所就是客体，就能所的区分，或者我叫能说。那么那个说出来就是所说，或者是那个，就是它总是分主客，这主客对立的区分是一般凡夫众生的常态。人类文明史就是活在这种常态，人类文明是在这种执着的常态性里面建立出来的，所以建立出来的文明是用佛教的那个立场来看，它是一种有为法的文明，它是执着的文明。有执的文明，有人执，有人我执跟那个法执，这样有这样的文明。那么空性这个大乘佛教的终极目标是解决生命问题，它其实不是解决生活问题。人类的那个文明发展是解决生活问题的，生活是我眼耳鼻舌，我怎么样看电视看得好一点，我手机怎么样买到更精致的，什么这些都是生活上的问题。但是那个真正的佛教小那个解脱道的话，那个声闻圣也好，大圣也好，它的主轴，它主要目标是在解决生命问题。当然，它也可以照顾到那个生活问题，但生活问题是它的方便智，它根本智其实是照顾生命问题，生命问题啊，这个当然讲起来比较复杂啊，不过先把我的体会跟大家报告。那么。第一个空的第一个意思就是无相，就是这些相用变法法性论来讲，它你用根本无分别智，就是般若波罗蜜多的最直接的正式的根本的那个般若波罗蜜多照见实修，在修的时候照见的这个用变法法性论就是触证 touch mobile 触证，用中国话叫做正验或者正量，正量了的时候，那是一切相不现的。 但是一心上不现，事实上那个你怎么样度众生呢？不能度众生，所以他必须根本智证悟以后，接着要证要从根本智引发出那个方便智出来，然后这个时候照样可以看得到众生，但是看得到众生，晓得这个众生是空相，所以这个无相是第一个那个晓得世界一切相，它是幻现。梦幻的幻，梦幻幻现的意思不是说它没有，是有，但是这个有啊，它其实是生灭变化，是生住因为生灭变化的。然后那个这个有啊，它是随缘起而改变的。缘起性是空的，所以它的本质的提供，它有这种幻现的法的提供，它无穷无尽发展的这个基层的一个无形的舞台，请大家注意，无形的舞台就是空，因为有空，所以幻现这些法，这样，所以幻现这些法，站在空的立场来讲，其实它是无相的。第一个，照见无相，但是如果只留在这里，你要修行就几乎不可能。你又觉得不晓得我要怎么样抓我修行的那个基准。我到底要修什么呢？接着，那个空是一切幻现现象界的根底，有一个名词叫做实际，这个导师的书里面常常写，你实际上按照那实际上，实际上你要做什么的实际，那实际是一个很重要的名词。什么很重要名词呢？就是你推求一切有为法，推求这样，它是因缘所生嘛？哦，不是这个因，不是这个缘，不是这个因，不是这个缘，推到最后，推到一个无没有办法再推的最实在、最根底性的那个地方，就是空性。所以空性又叫做实际，有为法的那个现象界的一切现象，它不是实际。所以这个是辩中辩论的，有一本书叫辩中辩论，那个中间或者是旁边那个边见或者是那个中道见，那个辩中辩论，那他特别把空性的义理里面有一个意思提出来，我觉得这个意思很好。所以那个根底就不能再变了，他的叫做分析推求诸法虚假，极致于此，更不可度，没有办法再超越了，唯此是真，其他一切现象都是假的。所以这个叫实际，所以实际就是空性，于是我们就慢慢比较稳定了，就觉得说，我空性不是说一切都没有就是空性，不是，这个是只有第一步，无相，这是就无相来讲啊。第三个意思啊，是这个空性本身啊，它是一切有为法发展的那种根本原理，没有空性。用佛教的意思来讲，就没有一切有为法，一切任何有为法，有为法就是凡夫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世间的现象，人事物，这些一切现象，这些像它的发展的根底，比如说麦克风所形成麦克风，花成为花，或者手表成为手表，手机成为手机，它背后有一套原理，追到的就是刚才讲的实际。所以没有那个空的那个原理的话，这些那个有为法幻现不出来，幻现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这个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就是空的属性，空有无穷无尽的属性，它可以无穷无尽的发展性，无穷，这个就是中论里面讲的，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大家都上过中论都晓得，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回归修行。我常常讲，我这几年走的比较偏向修行的路子，我就觉得，大乘经典，因为大乘经典其实重点都在修行，它都扣紧修行在做见修行果的说明，几乎修行它的最基本的目标，一定要走修行的，修行的路子。那修行怎么样修，怎么样行，它的见原理是什么？它的一套系统啊，一套系统。所以这样的话，就晓得空，它基本上也是那个，因为圣者那些开悟者体验出来的一个原理啊。那么，另外第四个很重要， 空啊，这种境界是证悟者自利利他的一个无形的无形，因为一讲，我要讲的是他的行动舞台。你如果说他是行动舞台，大家觉得把空实体化，把空实体化就执着空了，就不行了。他是个无形的，你做那个，他也是他也是无相的，就是空这种那个。比如说我现在释迦牟尼佛证悟成佛了，成佛以后他一切行为都在空的基础之下那所显现出来的，所显现出来。这跟刚才讲的一有空一无一切法特征是类似，但是在制度论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诸法实相就是空性，能灭诸苦。诸法实相，你证得诸法实相，就是制度论里面能够灭苦，是诸圣人真实行处。圣人，佛教的圣人就是指证悟者，阿罗汉或者佛，那些尤其是佛证悟者，他真实的那个心活动的或者身意活动的地方就是空性。所以我们说空这个境界是你证悟者他活动的一个无形的，你说心理支柱也可以，因为佛教的心，证悟者的心跟我们世俗的心不一样，就转世成智了嘛，所以不一样，就是那种那个心智背景的一个无形的活动舞台。所以那个辩证论人还讲有一句话更好，他说空是什么？是圣智境，是悟道的人他智慧的境界就是空性。所以那个成佛的人无处，他一举一动虽然表面上是有为法，其实都在空的境界里面，空的境界里面。所以这又叫做圣法音，就是圣法，一切那个证悟者的一切法法说出来的也好，行动也好，都是由圣这空性渊源出来的。就证悟空性，他跟他的那个认知体系的修行过程里面，他可以跟这个生命的那个觉照力跟空性结合，那么就产生很多那个救度众生的方法出来。所以圣法音、圣智境，还有实际这些啊，还有诸法实相能灭诸苦，是诸圣人真实行处，这个就是空的积极性的意义。对空的理解一般都讲照见无蕴皆空，这是无相，这是消极性的否定式的意义，它另外还有积极性的意义，但是它一直提醒我们。所以不要以为积极性的意义我们就把它看作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目标去执着它，执着空是不可以的。但是那个经典里面常常讲执着有可以用空来救，执着空是无药可救，所以不可以执着空。所以我一直想说无形的那种行动舞台，所以对空的理解，我讲对不起时间都那个，就是要注意有消极性的否定性的意义，因为有积极性的意义。那最后一句也很简单，修行就是把你的心跟空的境界做恰当无止巧妙的一种融会跟那个安排，你的心进入空的境界，但是还是有可以有方便之，可以做很多事情。其实修行严格讲就是目标那个空啊，我的心现在是不空，大家的凡夫的心不空，我现在一直洗到最后修，让我的心进入那个空的境界里面。简单的讲就是这样。那个当然中间有很多很微妙的地方，不过如果这样理解，这样你也许这样讲也许有毛病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样理解让大家比较知道说空那么重要。但是为什么大家都讲说空就是没有掉，什么都没有，什么它不是的，它是一个境界，但是它不要把它实体化，它是修行的目标。我们是不是要休息一下？那等一下就不能再讲了。因为
我们先休息一下啊，我听了蓝老师的讲座，刚一杀气在当庭刚乱哦，那种活力啊表现像年轻人，而且在气场很强哎，对不对？
我满73，
佩服你的善良啊！ 等一下再补充再讲一下，能够留时间给大家来讨论一下，好不好？先休息一下，把人家都休息一下。辛苦了，你这主播那个新角度看起来还辛苦了，啊，先休息一下，
啊，扎进去。
哦，你刚刚才笑脸赶快，我已经快。
还是恭喜大仙。
老师，你等下等下，因为我也要去补充一下，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那